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其中一个能够让我们心很容易比较快速的沉浸下来是我们打坐的时候的开始的那个决心，我们要决心说这段时间我要全心全意投入，把所有的事情搁置一边啊，这个决心要有。怎样使我们的心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决心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学佛，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修禅啊，这是非常重要。很多时候开始进来，大多数人只是一些好奇，或者是觉得好奇怪，大家来了啊，我就来试试看，或者只是想一下心内心想要有一点宁静啊，这些也都是可以是我们的种种理由，都可以，都可以是我们进来学习的理由。但是当我们进来学习了，我们就问自己，佛陀教我们这些法是为了什么啊？我们要很清楚，要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如果你有很清楚的那种想法，哦，我做这个是为了什么，那就好了。那基本上呢，我们这个佛教是一个非常踏实的宗教，不只是一般人们想象的心灵的依靠啦、信仰啦，不是这么，那种还是属于比较浅的。真正来说呢，是因为生命的真相，生命的真相里面呢，有着不圆满的现象。那个不圆满，就是今天也许我们活得很好、很幸福、很快乐。但是呢，生命里面的真相，你谁也逃不了的，就是生老病死。啊，很多人说生是快乐的，其实生也是苦的。一个孩子诞生，只是人们都忘了生的苦，人们不觉察生的苦。其实每一次我们诞生都苦，在母胎也苦，生下来也苦。啊，但是因为那个苦，孩子哭你不觉得什么，大家在那边庆祝，孩子在那边哭。你不觉得那是什么，他也不能够表达啊。过一阵子啊，他长大了他也忘了，所以变成没有人觉察生是苦，生是苦的。那老病死的苦啊，大家比较容易明白，因为他拖得比较长，大家都看到，大家都感受到，大家都逃避他，所以每个人会，人家会庆祝生着，没有人会庆祝老啊病啊，没有，老病死是大家都知道那是苦。还有什么我们不喜欢的东西跟我们在一起，这个苦，不管是人啊、事啊、物啊，不喜欢的这个叫怨憎会，怨憎会苦。然后我们喜欢的东西离开了，我们也觉得苦，我们喜欢的东西离开我们，不管是人啊、事啊、物啊，我们亲爱的啊离开了，我们苦，这个爱别离苦。然后我们要的东西我们得不到，叫求不得苦，很多苦的，这些苦很多的，然后还有种种的，现在这个时代最多的苦，很多很多的苦。当人们丰衣足食的时候还是苦，什么苦？人际关系的苦，人际关系，夫妻啊，父母跟孩子啊，然后呢，如果孩子你用心去养大，但是呢，如果他不孝顺你也哭。那么孩子的他长大了，他有自己的理想，父母要控制他，好像自己是属于父母的财物，父母，很多父母是要控制孩子的，孩子的婚姻啊，孩子的学业啊，要读哪一些科目啊。最近我们也有些父母是非常好的父母，但是他就是告诉他的孩子，你学这个 这种有一点艺术成分的，这个没有钱的不要，孩子就很辛苦啊，孩子被逼去读那种可以父母认为可以赚钱的那个科目，他也苦。所以那孩子来到我面前打坐打坐，没两下子心里等下讲了几句讲中他的心的时候，他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一直哭啊。但是还好那个孩子还孝顺父母，也不怪父母。但是如果他怪着那就苦啊。如果是有些父母控制儿女的婚姻啊，这个我不喜欢你的女朋友，我不喜欢你的男朋友啊，这也苦。所以人际关系的苦很多很多的，老板跟员工苦，然后有些时候我们自己也有可能苦的，有些时候生活上我们的业成熟的时候好像总是不如意，这也苦。或者是自己的表现真的不如自己所想象的，你想要表现得很好但是不能，为什么别人总是好好的，为什么我总是把东西搞糟，也是自己的性格，对自己的性格不圆满不满意，也苦。所以很多很多的苦啊，这些是明显的苦，我们叫 dukkha dukkha， 大家都看得到的苦，谁都知道那个叫做苦，一讲你就明白的苦。另一种苦是要比较不容易，要一点智慧。那苦是什么？当你很好很好的时候，当你活在幸福中的时候，当你们很恩爱的时候，哇，你就觉得很好。但是它有一个潜伏的苦，就是它会变的，它会离开的，会分开的啊，那个叫做坏苦 Viparinama Dukkha。 因为那个坏苦它就是不圆满，它就是会坏掉，它就会变化啊，这个苦。所以在好的时候，你如果沉迷在那种乐，你忘了它的会改变的真相，那么有一天它一改变就苦了。所以佛陀教我们出家人每天要醒思的，sabbehi me bihi mana bihi nana bhavina bhavati， 我们所亲爱的一切都会离开我们。那我们这样子想，那我们有，我们珍惜，没有说不珍惜把握，但是呢失去了我们不会去苦啊，尽可能把那个苦减少，通过这样子的醒觉。然后生活上的不如意的事情都有它的因因果果，都有它的因缘。我们要想 Gamma Sakumi Gamma Dayadu Gamma Yuni Gamma Badu Gamma Patisarno Yang Gamma Karisami Kalyananga Baba Gamma Tasa Dayadu Bawi Samiti， 我们是业的主人，业的继承者，业的亲人，业的，我们以业为我们的依靠，以为业为皈依。然后呢，我们所造的一切善业恶业，我们最终都要自己承担啊。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就更有承担力，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就不要再造不好的业，我们不要再做不好的，我们造不好的业我们要受那个果报，所以我们就会在因上比较小心，而我们在果上我们也会就是比较承担，果你能够做什么，他要成果，业要成果，我们能够做什么，这些也是都在加强我们的那个了解啊。但是无论如何，你因为了解了法，我们累积很多的善业，累积很多的功德，我们懂得小心，但是还是不圆满。为什么？还有另外一种苦。在佛陀在第一部经里面他就讲了，第一部经是什么经？佛陀讲的第一部经转法轮经啊，《转法轮经》里面佛陀讲到这个苦的时候，三基德那班珠巴拉那堪拉卢卡，简言之，五取蕴是苦，五取蕴就是五蕴了。为什么叫做取？因为我们还只取它。如果是阿罗汉的话，我们就讲五蕴了。他们，我们都是讲，只要还有那个贪爱，还没有彻底的进化，没有达到彻底的进化，那我们就是还有这个只取，对这个生命，都会有执取。三果圣者对生命，这个生命都会有执取，只有阿罗汉没有而已。阿罗汉、辟支佛和佛没有而已。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明白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五取蕴，它是苦。为什么它是苦？你活得最快乐，它也苦；你在翻那个天神的五取蕴也苦，翻天神的五取蕴也苦。为什么？它是一种非常快速 的生理现象啊，这个是通过我们修行要印证的。哦，你这样子关照下去，这个五蕴它是非常快速生灭的，这样子一弹指千万了，一弹指千万了，那种速度是不能想象的速度。然后呢，心也是一样，身心快速生灭，而这种生灭一直在压迫着我们，它是苦。然后呢，它是没有一个永恒的主宰者，在这个过程中它是空的，它是无我的，所以五蕴皆空，五取蕴皆空，都是无我啊。那我们用比较多无我了啊，因为空在我们的经里面呢，它也可以指不同的层次的东西，所以无我是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字眼，所以我们就用其实一样，无我也是在这方面跟空，它要在高层次的时候，它要表达的讯息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没有永恒的一个主宰体，没有一个不变的，它都是在变的，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啊，这种现象。好，那为什么我们要看苦啊？你可能会想，我已经够苦了，我还要来学佛，还要再听这一大堆苦经啊？不是的，我们来这个苦，来了解这个苦，是为了不要苦。众生因为不了解苦，所以众生一直在苦中打转。如果众生能够了解苦，众生就不会这么苦。这个是一个关键。所以佛陀的方法就是要让我们看清生命的真相，包括这个苦的真相，了解这个真相过后呢，让我们不要再苦了。你如果不想苦，你不是通过逃避的方法，而是通过看清的方法。没有看清苦就会苦，如果是苦天天受苦，就会没有苦，那么医院里面的病人早就了生脱死。但是不是，他们是苦，可是苦个不明不白。那佛陀要我们看清苦，看个明明白白，然后呢挑出这个苦。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佛陀传法的重点。所以佛陀在临终时候一直都在强调，如来只教一样东西，一样而已，苦跟苦的熄灭啊，听起来就像两样，其实是一样，苦跟苦的熄灭。你了解苦，看透苦，那也就是看到苦的熄灭，然后也会克服。它是在文字上是两个，其实呢在实际上来说呢，它其实这两个东西就像一个银盾，它的那个两面一样，这样子。你看到苦，看清苦，你完全看破它，你就不会苦，它是跟着来的。所以苦跟苦的熄灭，其实佛陀只教这个，好，那这个苦跟苦的熄灭，好，那这个跟我们在这里学佛和修禅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要能够连贯到那个关系，我们修禅才会有那种推动力，不然的话就是盲目的做，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很多人盲目的赚钱，但是也不知道那个钱是哪来做什么的，只是觉得每一个都要钱，所以我要多多钱就好了。所以你有了1亿，你要10亿啊，因为有些人有15亿，所以我不可以输，我要10亿，所以忘了那个钱是拿来做什么啊。这样子的话呢，他赚钱就成了钱的奴隶。那我们修行的人也是一样，如果只是修，所以他不知不觉也忘了这个修行是什么。那有些时候会迷失，在学佛的路上会迷失，迷失在什么啊？比如说你因为学佛开始有了一些美德，你有守戒，这个美德让你成为一个更有吸引力的人，人家更加爱戴的人，那么呢你可能就被人家爱戴，那人家爱戴你的时候，不知不觉可能就爱那个名誉，或者是人家的对待，或者是名闻利养，那名闻利养一来的时候，不知不觉那个影响力就来，我就开始享受这个影响力，那享受这个影响力过一阵子就感觉到被威胁，有人出现他比我更有影响力，那你又要这个威胁感，所以那个时候呢就迷失了。很多人在学佛的路上来到道场，开始的是一个很真纯的善心，初心，最初的心很美的，最初的心都是很美的，但是后来不知不觉呢就贪图了，影响力了，竞争了，比较了，妒忌了，排挤了， 结果呢，什么烦恼都出来。这是因为忘了自己的目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教大家学禅啊，这个高层次的法的时候呢，一定要再强调，一而再的强调，你要能够把你现在所做的一切跟最终的目标连贯，那你才会有那个推动力，正确的推动力。如果没有连贯上去了啊，那就会迷失，很容易迷失。最初只是哇，我要学佛，还是有功德，向佛陀学习，我要怎么样？哇，如果多好！不知不觉，不知不觉，我们的劣根性、私心啊，全部起来了，贪爱就起来了，嗔恨就起来了。那学佛没学的时候呢，没有这么多烦恼，没有那么糟糕，没有那么多恶业。学了过后，恶业一大堆啊，有这种情形出现吗？有的，所以要小心。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做的身与意的一切跟最终的目标连贯在一起，那你不要担心，这个风险不会在你身上发生。记得你的目的。那现在我们要连贯，那我们在做的是什么？我们做的是戒定慧啊。那早上你们就开始守戒了，其实戒不只是如此哦，五戒八戒，这个叫做止持戒，停止的止，维持保持的持，止持戒就是这个我不要做，佛陀讲不要做的我不要做，这个佛陀讲不要做的我不要做，这个佛陀讲不要做的我不要做，这个佛陀讲不好做我们就不做，这个是守着止持戒，让我们的心不动，不要去做，然后我们就不会去摄入这些东西，那我们就少很不早造，避免造了很多的恶业。这个戒在这两面上面还不足够，通常我会把戒翻译成戒德，因为戒给人的感觉就是不要做，不要做，不要做，但是这个不叫做圆满，它只是一方面，那个德的那个成分，这简称是戒了啊。但是如果分得更清楚，是有戒也有它的美德的成分。那其中一种叫做坐持戒，工作的坐，坐持保持的持戒。其实你应该完成的任务，你要完成。那在出家人来说呢，是弟子对导师的要完成任务，导师对弟子要完成任务。导师的任务就是弟子有错的，你要给他引回对的道路。他有什么辛苦的问题，有什么东西要克服需要，你要引导他，帮他克服啊。这个是导师所应该要对弟子们所做的。那弟子们对导师们，不能做法的，那就要做别的，可能也是服务啊，比如说在道场啊打打扫啦，做合理的啦，洗钵啦，洗袈裟啦啊，当然女众是不可以给男众洗袈裟的了，女众是这个是男，如果是师父，洗师父的袈裟，这个是男众男弟子才能做的，女弟子是不能做的。然后呢，就是等等。就是这些，要知道什么适合你做的啊，你去完成尽一个责任啊。作为一个受教的学生呢，当然师父有什么的时候也要帮助师父了。然后就算如果有一天弟子的修行超越了师父，那么呢，看到师父哪一方面需要引导的，弟子也有这个责任帮助师父改正啊。所以啊，在我们佛教里面很特别的。佛陀没有说假设你的弟子不会比师父厉害，没有这样子假设。万一有一天弟子可能在某一方面对师父犯了错误弟子要好好的方式引导那个师父，哎，师父你这样子这样子师父让师父可以改进。所以其实有些时候有互为师徒的那种功那种作用，但是整体来说，师父是给你法啦，给你受戒啦，给你什么的，那你就要尽对导师的责任，导师尽对弟子的责任。那还有什么责任像比如在吉祥经里面，佛陀有说，如果是在家人嘛，对父母啦，妻子啊，妻子对丈夫，丈夫对妻子啦，对儿子啦对亲人啦这些都要有这些责任都有一些责任，养育的责任啊，照顾的责任，这些都有的。好，这是我们要去做持的，要去完成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基本上呢，就是美德就是比如说少欲知足，然后很容易被人家照顾，那这也是一种，就是不要做到 人家要帮你要照顾你都非常的麻烦，挑剔这个挑剔那个啊，那个是不好，那个对修行也很不好啊。啊，这些要留意一些哦。所以啊，这也是要，这种叫做一种叫做戒律里面的戒，Vinaya Sila， 这种我们叫做经藏里面的戒，Sutanda Sila。Sutanda Sila 就是比如说在慈爱经里面，你翻开慈爱经，它十五种美德你都要有的啊，那种美德每一个美德都是属于在戒学里面，忍耐啦，这些有些都是要，在这个那个吉祥经里面也有，忍耐啊，受教啊，心要正直啊，这些都是重要的这个戒学哦。好，那么整体来说呢，就是除了定学以外的善，基本上都是在属于戒的这个领域。定学，定是禅定，那以下的善，我们都是属于归纳的在戒学里面。所以你每一种善我们都要培养，简单讲就是怎么样，每一种善好的我们都要去培养它，让我们的心有一种这个法的力量，戒的这种法的力量。而且呢，戒对我们的修行修定是怎么起作用呢？佛陀讲在经里常常都要提起，因为有戒，我们有美德，我们就没有那个懊悔，没有那种哎呀啊不该做的我做了啊懊悔，或者是我该做的我没完成也苦恼啊。这个来，我教你们一个方法哦。如果有孩子，我们让他给他自己做不要紧，你就专心听法就好哦，也孩子要留在这边。其实我们这个好的好磁场对孩子的成长也是很好。然后通常呢，我在我们的道场呢，以前我刚去的时候呢，也是说我们在讲法的时候有孩子在玩的，但是他玩他的没关系，只要你专心听师父专心讲，那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你忙着紧张，哎呀要叫他乖下来，乖孩子嘛，孩子很正常，孩子一定会玩一下闹闹一下，他听不懂我们讲的东西嘛。所以你就由他一边给他，那头还在你身上爬啦，转过来转过来，你就不管他，专心听，那你专心我专心，这个问题就没有，对不对？所以不要担心，所以大家不要紧张。可是也有些父母会很紧张，要把孩子赶出去，这个也不可以，那就由他就好了，不要紧的。我们都有足够的成熟度，专心听，专心讲啊，那就没事。你不受影响，我不受影响。那就没事，那么我们就给了一个孩子一个自由的空间，他们还小，好，那回到来，那就是说，当你有戒德的时候，你就会不会在那边，懊悔啊，不该做的事我做了，这个是一种，其中一种懊悔，或者该做的事我没做，这个也会懊悔。比如说你看到人家路上人家跌倒了需要，然后你就狠下心不理他，等下你回去的时候也会想起啊，这个因为我没照顾他，他死掉了啊。真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是在哪里，深圳还是在地铁，人家晕倒了，这么久没有人去看还是死掉了，如果即使有人去照顾跟他可能就救活起来。所以这种事情就是有些时候会让人们会觉得遗憾或者是懊悔，这是一点。所以如果我们有那个美德，该做的我们有尽一个责任去完成，然后呢不该做的我们避开了啊，那就好了。佛陀讲该做的事我们要做，佛陀讲不该做的事我们不要做，这是最简单的。开始我们是这样子学佛的，等到后来你通过你的修行，你亲自知道这个是善，这个是不善，不是说依靠佛陀告诉你这是善这是不善，你通过修行，你看那个心，通过自己看那个因果果啊，这样子的东西带来的果报是怎样，这样的带来的果报是怎么样，哦你明白了，那善恶它就像地心引力一样，你知道哦，它是自然界的规则，跟佛陀讲佛陀没讲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它本来就是如此啊，你亲自知道。所以善恶不是说谁定的，不是，它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 谁是定那个圆的东西可以滚动，四方的三角形不能滚动，谁定的？没有人定，对吧？那个轮子圆它就会滚动，你做一个三角形的怎么是轮子，它就滚不了，对吗？这个是谁定的？没有人定。苹果丢上去掉下来，这个是牛顿定的吗？不是牛顿定的。牛顿是知道吗？那个发现地心引力的人，他是发现者，但是有他，他之前就已经有了地心引力，他死了也有地心引力，那一样。佛陀讲的那些法自然界的规则，也只是佛陀是发现者，发现了然后告诉我们，教我们有系统的方法，让我们也可以亲自发现。所以这个善恶不依靠佛陀，善恶是他东西的本质是如此，这种东西它就会产生这种作用，这种这样的东西它就会产生这样的作用，那么这样的心态就会产生这样的果报，这个是自然的现象。那个时候呢，在你来说呢，你学佛学到那个阶段呢，那个信仰的成分就自然的淡化，了知的成分取代了信仰的成分啊，那个是最好的，那样的信心才是真正巩固的。不然的话，在开始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姑且相信一下，相信佛陀讲的杀生啊，杀生就会短命病痛，偷盗让你贫穷，然后破五戒整体来说就让你没有安全感，心里没有安全感。你有守戒有美德的人，你走到哪里心里很有安全感，安然也不紧张，因为有守戒。好，因为守戒我们没有懊悔，我们就心就有时候有愉快，有清安，有祥和，然后呢这一个心慢慢就让我导向有定力，那容易修定，那你容易修定，你就有了定力，它就开发智慧，那可以用定力去开发智慧。怎么样怎么样用？比如说你在这里修这个数息观，哦，你数数数数数，开始的时候你是用数，就在，如果是不要数也可以，但是如果杂念很多，你就吸呼数一，吸呼数二，数五到十的其中一个数目都可以。但是呢，我们通常呢是数到八，八代表八正道，八圣道，就是啊，八圣道。所以这个一种纪念这样而已。其实如果你喜欢数到五也可以，你喜欢数到七八，数到六也可以，数到九也可以，数到十也可以，看你喜欢哪一个数目。但是通常传统上呢，我们都喜欢数到八，因为佛陀说这个八正，所以算是一个象征性的代表而已。好，那一西呼数到八，八了又再从头，一到八又再从头，一到八，然后告诉自己在一到八我不要心不要跑掉。好，等到你数到一个时候心不会起这样的杂念的时候呢，你就心不怎么起杂念的时候呢，你就放掉数，因为数也是一个障碍来的，它是小障碍消除大障碍，消除杂念的那些障碍。那么呢，如果你能够持续的专注，那就不要数了。如果你能够专注时间一久，你只要很欢喜带着喜悦的心去专注在这里，时间一久定力就来啊，定力和升起基本上就是你要长时间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安住，因为你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一专注久了，定力就来啊，它一来它这里呢慢慢它就会发亮，开始它就变成像辉光灰色灰灰，那有些人的小范围小，有的人范围大都没关系，最主要是它必须跟这里有重叠，如果没有重叠你就继续的关注呼吸，如果重叠稳定，稳定就是说你观察它，它更亮或者是保持同样，但是它就不会闪来闪去变来变去，如果闪来闪去变来变去的，那就是不稳定，不稳定的是不能看的，我们修这个定是不可以以不稳定的目标为目标，你以不稳定的目标为目标，心也会变成不稳定，那定力就不会升起，所以你要等，你就注意呼吸，注意到它稳定下来了，那个重叠，如果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全都不是，就在这里，它稳定，它贴近，它涵盖它在上面，好，那个时候或者是一个，或者是像星星，小也可以大也可以，但是如果可以专注了过后然后稳定，你就可以再注意它， 啊，灰的会变成白，也不一定是白色了，它可以是别的颜色，但是呢从灰灰不蒙蒙的它就变成一个比较具体比较扎实的颜色，那从比较扎实的颜色它可以变成像钻石清澈晶莹，像宝石，不管是，但很大多数人的是白色，但是有些人可能因为某种宿世因缘和过去的修行的缘故，它可能是红啊或者蓝啊，都不要紧，但是最主要要稳定啊，它关键是稳定。然后呢，如果是很清澈晶莹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很亮很亮的时候，你就可以入禅定了啊，让自己的心慢慢融进去，好像跟它结合，好像它就是我，我就是它。然后那个时候，整个生命也没有了，身体什么都没有了，就只是心跟目标啊。那个时候你进入一直进入这种状态，久了过后啊，这个禅定就熟练了。要怎么进？要进多久啊？慢慢越来越熟练，熟练了过后，你在这个光明。这个时候你有定了吗？啊，你出定，不能够在定中做观照的，观照一定是出定。我们是借用定中的力量，出来，然后呢，我们要做观照，没有人在定中观照的，禅定不可能观照，因为禅定它就是一定有它禅定的目标，它不动。智慧是要看变化，定学在禅定是不要去看变化的，然后，所以它只是安住在里面，加强那个心的力量。那么呢，如果要开发智慧，他就退出来，然后呢，用那个力量啊去关照真相。什么真相？五蕴的真相，内在、外在、过去、现在、未来、粗细、优劣、远近，所以全部都要关。啊，关了过后，你清清楚楚看到这些所有的现象，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他们全都是无常的、苦的、无我的。啊，这个当然就后面再讲。所以这个时候叫做开发智慧。那这个智慧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听闻的智慧，苏达玛亚班呀，那像师父现在说，你之前从来没听过，你先听到了，这是第一个层次的。然后第二个层次，就是你听了过后，你可能有些不明白，有些明白，然后生活上怎么用，你就开始思考，啊，这个怎么去理解？然后这部经讲的这个，这部经讲这个，好像表面上好像矛盾，你去思考啊，慢慢去理解它。学习怎么实用，怎么把它用出来啊？佛法是很实用的，非常实用的。如果不能够用出来的，那研究来只是纯学术，没有太大的价值。哦，你就想怎么用啊？这样子经过这样子的新的那种运动或者是训练，那么呢，你就产生了金丹玛雅班雅，就是心思所成慧啊。但是这个思所成慧的智慧，它不能够让你了生脱死的，不足够。不足够，而且呢，有很多领域呢是思想不能达到的，就好像一个盲人这样，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些，然后呢，你跟他讲，叫他怎么想，你跟他读那些书给他听，你怎么教他，他想完了，他还是不能够看，不如他看到，不能够像看到这样清楚的，他只能想象。就像你们没有去过兜率天嘛，现在我跟你讲的，兜率天进门是这样，转过去这样，那边就这样，那边。你不会知道，但是我们到场你不会知道啊。但是呢，你坐飞机来了，你看一下，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啊，就很明了了，对吧？啊，这是一样。所以这个是看到的智慧，是禅所成慧。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一学佛一开始就要能理清楚这个三个层次。一个是只是听闻，基本上比较属于知识；第二个层次是思考，它产生的是你自己运作出来的智慧。但是这个智慧不能够让你真正的克服痛苦，表面上可以做一点一点一点，最后是要体证，亲自看到，看到真相，看到生命的真相。我们如果连自己的生命都不了解，那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要快乐，我们要什么？我们怎么会达到目的？如果我们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理不清楚，到底什么是五蕴，我们都理不清楚。当我们理清楚了啊，原来我们的五蕴也就是所谓的精神跟物质现象，那物质现象是怎么样的，精神现象是怎么样的，我们要理清楚啊。如果能够理清楚了，我们要我们的生命什么，我们都可以要能够把持。理清楚了过后，还要理清楚因果关系啊。你现在你要什么，你的生命要什么，你想要什么。好，你知道了你想要什么，那你要问它的因是什么啊？如果你懂因果关系，你就在因上去做对，那结果就出来了。很多人总是梦想破碎，因为他们不懂因果， 他们有梦想，但是他不懂怎么去达到那个梦想，所以梦想破碎。对于如果懂因果的人，那很简单而已，没有这样多梦想破碎的。最难的梦是成佛之梦。如果佛陀我们的菩萨可以成佛，那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完成？只要自然界里面可能的事，那你在因上做对了就会完成。但有些东西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什么东西不能达到？师父吃饭你会饱，这个不可能达到，对吧？就不能达到。很多东西是我们要自己解决的啊，这个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所以那还有什么业也是，自己的生命也是。所以你这样子明白，哦，原来我是要靠自己努力的。我是希望别人去修行勤奋，然后让我得意，这个东西是妄想。修行是自己的事，我们连吃饭这么简单的事都要自己做，谁能够替你做？修行也是一样，不可以把这个东西交给别人啊！我付钱就好了，我布施就好了，然后呢，师父你们给我勤奋的去，给我祝福，然后呢，我从此就不再苦啊！有些人是这样子的，师父我做了这样多功德，然后我做了这样多布施，师父给我祝福了，为什么我还辛苦？如果这么容易就可以不辛苦，那我们会赚钱的，每个人去赚钱就好了，找几个可怜虫去出家，对吧？让他去出家，出家好了，然后祝福我们就好了嘛。我又可以享受世俗的娱乐，我又可以，又可以解脱，然后什么都不用干，我只是然后让那人去苦苦的去修行，他来回向给我就好了嘛。回向会有它的作用，祝福有它的作用，但是最终来讲，每一个人还是要靠自己。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我们知道可能的，我们在那方面努力。那既然是可能，什么东西让它可能啊？它的因够了，那个果才会有。所以你看我们的妙智尊者，知道谁是妙智尊者吗？我们释迦牟尼佛在燃灯佛面前得到受记，就是24尊佛以前得到受记，就是燃灯佛说，未来你将会成为乔达摩佛，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未来4个阿僧祇劫和10万个劫以后，你将会成佛。怎么呢？不要紧，就这样子放着就好了，不要抱就可以了。脚不抱就可以了，脚可以放下来，不要紧，就可以。不这样子抱着就可以哦。这样子这样。好，那个妙智尊者，那当时他给燃灯佛来了，带着一大批弟子来，然后他看他在空中，他飞，他会飞，他已经是五神通了，他是外道，已经有五神通。他看到地面，人们都在那边忙，他就在飞到大家面前，哎，你们在忙什么？他们说啊，燃灯佛要来我们的城里了，我们这个地方了，然后呢，所以我们都在做路，铺好好路给佛陀走。那他就那我能不能给我一小段路，我也做？然后大家想，哎呀，这个是大神通的修行人，就给他最难最难的路做，要给他长一点的，因为有神通的嘛，就是用神通这样运，像那石头钱都来了嘛，然后贴贴一下，用一个决心平，他就可以平了嘛，其实很快的。但是呢，他想用神通来做路，这个不能够显现，他觉得只是用他的特别的能力，他觉得不够，感觉到不够力量，他不要，他跟大家一样用劳力，他就去扛。扛着石头做路，可是做到要剩下只剩下身体最后一节，大概5尺6尺的那个身躯的那一段没做完，佛陀来到面前了，不得了，来不及完成，其实可以用神通完成的，但是他不，他就整个身体就扑下去，他扑下去，他就想让佛和所有的弟子们从我背上走过去，由我来做路，我的生命是路。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要命了，对吧？如果佛真的全部那个几上十万的弟子全部踩在他身上的话，他基本上就活不下去了。但是他已经没有去想这个，他只是奉献他的生命，然后他发愿。那个时候当然也出现那个善友，就是苏米达，他一个女的跑出来， 拿了八朵花，那时就看着来看这个景象，要本来准备供佛的，他就在这个妙智尊者就发愿，愿这个奉献生命给佛的这个功德，让我未来能够像佛一样，也成一尊佛。啊，因为他要的是，他不是要一般的什么世间成就，他希望能够像佛一样，也是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他这样子发愿，他舍他的生命，然后他这样子，那这时，燃灯佛就看一下，哎，他发愿了，这个愿能不能成？不是每一个人发愿都能够成的，要发愿要成就，要具备八个条件。好，那哎，八个条件都具备了，好，然后佛陀就讲，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女的，她有八朵花，她把五朵花交给他，让他去献给佛陀，自己拿三朵花，自己也献给佛陀。然后他献了五朵花，他发这个愿，他要成佛。然后佛陀说，他未来将会成佛，他的愿会实现，因为他已经到了一种不退转的地步。不退转的地步就是说，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是不退转的，他是一种不退转的菩萨，受记菩萨是不退转的菩萨。所以他给了过去，花送了过去，他就这样子。然后呢，那个苏米达他也把三朵花，他自己也供给佛陀，他也说，他说愿未来生生世世这个菩萨在这菩萨到时候，他要愿意成为他的伴侣，就是陪伴他度过这个苦艰苦的菩萨道。所以那佛陀也看，哎，他也发愿了，能不能？你看也能。然后佛陀就说，这个女的未来呢将会成了你菩萨道上的伴侣，那么呢她所生与意的一切都会让你欢喜，就这样讲了。然后他们两个就完成，就完成，两个都得到受记。然后大家就走掉了。这时走掉的时候，那些天神，那些哇，整个天界的天使全部都很欢喜，因为一尊菩萨，一个人得到受记成菩萨，从受记开始，这准确来讲，那个时候才叫做菩萨。之前的可以了，大家怎么说发心菩萨什么都可以了，家里的父母老菩萨，这些都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真正的菩萨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呢，大家当然高兴，为什么？有人得到受记，就是说未来多了一尊佛了，对吧？一定会有佛了嘛。那么大家就很高兴，什么？那很多瑞相，花啦，天上降花啦，什么啦，很多瑞相都在发生。然后呢，佛啊，阿罗汉们全部走完了过后，他就坐起来了。他想，那些天神说，你一定会成佛，佛这样子受记你，佛是不妄语者，不，佛如果不是绝对不退转的现象，佛都不会受记的。不是说像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可以跟那个阿弥陀佛去吵闹一下，哎呀，你受记我成辟支佛，受记唐僧是佛，不可以，我也要佛。结果真好了，佛了，闹不过你这个那个猴子就给你。这个是西游记里面故事是这么写的，但是真正来讲不可能真的了。佛陀如果能够多给一个人受记，何乐不为呢？其实决定性的是那个得到受记的人不是佛陀，是你决定。然后呢，主要的是他，所以你具备那个条件，没有佛不给你受记。但是呢，你不具备那个条件，那没得谈，佛也不可以打妄语。不可能的事情有变化的可能，他就不可能说，他这个东西已经到了不可能变化，他一定会成完成。那你要很雄厚的因素，他才会不退转。你不是很雄厚的因素，东西就是有可能退转。好，那个时候我们要看看我们的妙智尊者做了什么。在八个条件里面，其中一个条件他必须是业论者，相信因果，对因果的信心非常的强，才可能得到受记。不然的话呢，其他的人，哎，我得到受记了，现在可以去卡拉 OK 了，可以去享受了，反正我必然会成佛嘛，我什么都不用干了嘛。不对，菩萨是绝对不会这么想的。他会这么想的话，他就不可能受成菩萨了。他不会这么想的，他是很自然的啊，得到受记，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应该做什么我才会得到受记？因果关系，因果的智慧让他在得到全部人的恩宠和赞叹的时候呢，他一定起那个念头，我要做什么我才会成佛，我要做什么我才会成佛。 不是说我得到受记了，反正我都会受记，就是慢慢来，没有慢慢来这回事。他生生世世都是非常的精进，非常的勤奋，尽力全力以赴，没有慢慢来的，都是尽力以赴，全力以赴。为什么？在菩萨的心中，众生太苦了，众生太苦了，他不可以耽误他自己的成就，不可以耽误他的修行，他应该要他必须要累积最雄厚的波罗蜜，是这样子的。所以因果的自见非常重要，对学佛者，我们要什么？我们问我们的生命，如果是我们的菩萨也是在因果上努力，他要成佛，他要在因上努力，那我们也一样。我们要什么？你要活得快乐，你要种下快乐的因；你要有智慧，你要种下智慧的因；你要有定力，你要种下定力的因；你要体证不生不灭的涅槃，那你要给他累计那个证悟涅槃的因缘条件。但是涅槃本身是不是因缘合合而成，非因缘所生的，但是呢，你要制造那种条件的因缘，到一个时候你的心够成熟啊，你能够体证涅槃。那涅槃是非因缘所生，但是要达到涅槃，他需要做一些努力，所以这是一点。所以现在呢，我们在做的是做什么？我们要清楚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修禅，就是只在走在这个定跟慧的这个层次。那现在大家是在定的层次，修定的层次。那但是呢，基础就在戒，我们要有美德。那对于修禅者，最重要的美德，最直接的美德，就是你要能够受法，你要能够受那个法。受什么法？受怎么修行的法，怎么修这个方法，这些只是要能够接受。如果我们的心不能够听不进去，那听不明白，听不进去，那受法的能力就很脆弱。我们要很用心的去听，去理解，去明白，然后去实践，要能够受法。这个受法的一开始，你走进佛门，你做一个学生，你就要学习做这个受法，培养这个受法，这很重要，培养这个受法。好，然后一旦你能够这样子，然后有这个戒学，做一个好好的人，各种善培养起来，然后呢，我们就谈入了这个修定。那修定通过这个定，不要急，有些人急着要开发智慧，但是定的层次都不够，那结果开发出来的有些时候不是扎实的。所以我们不要急，我们先在定里面好好的种下种子，好好的下功夫，然后等到有一天我们的心能够因为有定的力量，它就心就很亮很光明，这个光明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以往看不到的东西。五蕴我们不清楚到底色受想行识是什么，只是模模糊糊的了解，感觉上，我知道我的感受，但是真正感受是怎么运作，它怎么生灭，它怎么起怎么灭，我们不知道，那个不叫做了解感受。不叫做了解感受啊，清清楚楚知道它升起的时候知道它升起，它安住的时候知道它安住，它灭你知道它灭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训练就是这样，你明白了这一点，你才知道这个观察呼吸是多么的重要。他就是走在这个佛道上解脱道，其实三乘都是解脱道，你要成佛也是走向解脱道，辟支佛也是解脱道，阿罗汉也是解脱道，没有一个不是解脱道就不是佛教，这点要非常的清楚。菩萨也是要解脱，只是菩萨要带大家带更多人的人解脱，所以这是一点的。所以当你现在了解到的时候，那你就知道，那我要朝往这个的时候，我就是要看清我的生命的真相，我要老老实实的培养到我的定力能够看清真相，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现在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了，我们在修定，建立在这个戒的基础上，然后呢，希望通过这个定力开发出新的光明，然后这个光明能够让我能够看清真相， 那怎样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光明去看清真相呢？那这需要的是定力，要有镇定。在这个《大念处经》，在很多经很多经里面，佛陀都说什么是正定。正定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但是也有一些经讲，有些阿罗汉他没有得到禅定，但是呢他成阿罗汉。他是怎么样成的呢？他至少也要有浚行定。浚行定是禅定之前的那个定力，这个定力也有很多光明。但是通常我们教学都是教到禅定，为什么呢？哎，那边还差一点点，带你多几步，一下子就过去了。过去了，得到禅定，你再回来，你的定力会很有力量。是这样，什么呢？你是谁？哎呦，好深的问题。你要知道你是谁啊？以前也要跟师父继续的学，师父教你怎么照见五蕴。照见你的身体，你的心，以后你就知道你是谁，知道吗？哇，好深好深，这样小小就会问这个问题，好，是这样子。所以定跟慧的关系就在这里，你有了最少有浚行定，你有这个定的光明，开发智慧就是这个光明。你没有那个光明，很多真相看不到，只是肉眼看，肉眼这个光只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肉眼看到东西，但是呢有很多的真相不是肉眼能够看的，这个是要心里的光明啊。当然这个层次有很多了，有很多很多的层次心的光明，但是最低最低的层次，你要能够看清五蕴是什么，要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嘛，你们都在念嘛，对吧？照见，怎么照见？他不是说想见，你知道吗？没有说想五蕴皆空，谁教的？他没有想的，是照见五蕴皆空，这个就是开发智慧的方法。照见五蕴皆空，那你就是照，用这个光明去照。那没有定力是不可能照的，没有定力是不可能照的，照不到的。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当你这样子明白的时候呢？哦，原来这个呼吸从这个入门可以走那么远的路，一路上就是可以怎么照怎么照怎么照，很多很多的。我在北京才讲这个气清净，气清净讲了戒清净、心清净、见清净、度疑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行道自见清净、自见清净，整个朝往解脱的次第是清清楚楚的。在我们原始佛教是记载的非常清楚，如果你们感兴趣可以翻开清净道论来看，找一本清净道论你们翻开来看，就有一点概念。那么戒清净就是戒了，心清净就是定学，就沉静成就禅定，最少最少也要进行定。接下来这个见清净、度疑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行道自见清净、自见清净，这都是属于慧学。那自见清净那个是证悟的层次，所以这一个我们要清楚啊，这一个很按部就班非常清楚的一个次第，不管你用什么法门一定逃不了要到这个次第，这个是朝往解脱的必然的那个程序啊。如果不能够帮到，不能够有这个次第的这种智慧的开放，那你要研究我是否还欠缺什么，我还需要做些什么。你的修行一定要导引往这个，这是必经的道路。你可以有这样的善巧，可以有那样的善巧，不管什么善巧，到后来都要经过这个气清净的道路才可以解脱。为什么这样神奇？没有别的路吗？很简单，就是就好像人家问，如果问这个问题，就好像问，难道没有别的方法看到光明吗？一定要睁开眼睛吗？就是要睁开眼睛才看到光，对吧？一样一样，这个次第就是这么简单的次第。如果你明白那个次第，它其实就是说睁开眼睛看到，怎么一步一步的看下去，这样而已。所以怎么可以说不是必然的道？它是必然一定要经过的，因为没有看到就是不会看到，看到才是看到。那么那个看就是次第，那个看就是次第。所以你可以这样子看啊，你可以这样子看，或者怎么样看都好，但是总是就是要看， 没有不看就能够看到就看清真相的，只有看才能够看清真相，所以那个就是次第。所以怎么样开发能力去看，这个是必然的。那么在开发那个能力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不同，比如说佛陀在教止禅的时候有40种业处，这个只是其中一种，这只是其中一种。你可以修不净观入门，你可以修慈悲喜舍入门，都有很好几种方法入门。那有，但是就是它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一定要有定力，一定要有光明智慧之光，这个智慧之光能够让你照见真相，内在过去五蕴、现在五蕴、未来五蕴、内在五蕴、外在的五蕴、粗细优劣远近所有的五蕴。哦，这样子了解了色受想行识，看清楚了，然后呢我们的智慧开发。所以当你一定要清楚这个在心里面有一个这个次第的想法，然后呢你告诉自己，我要的是最高的成就，我不是为了这些，我要的是证悟涅槃，但是呢我要的是真正的安稳的快乐，不要再受苦了，我不想再堕落苦界了，我不想下地狱了，我不想做畜生了，我不想做恶鬼了，我不想做阿修罗了，我只是想得到安稳的生命，我不要苦，我要快乐。好，那你就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你真的要这样子做，那你要珍惜每一个这个方法，这个步骤，这个次第。所以这样子你就了解，我这一个修这个方法，40种方法的其中一种方法，这个最普遍的方法，很好的入门。那我做这个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它是一个钥匙，这个钥匙是饿的时候不能当饭吃的，对吧？你饿的时候你可以拿那钥匙来咬吗？不能，它不能够解饥饿的，它是不能够，它不是食物来的。但是这个钥匙开了这个门，你就一道一道的门就可以一开再开，然后呢找出很多的宝藏，你拿这些宝藏你就可以买食物了，你要什么都有了。所以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呢，你会不喜欢这个钥匙，一定会很珍惜它。就像现在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喜欢钱，其实你真正去拿那个钱，你该讲你现在肚子饿了吃那个钱吧，有谁会吃那个钱？没有人会吃那个钱，它不是食物，它不能解饥的。但是呢这个钱你可以，因为大家都公认它是可以交换的嘛，你就可以过去看到食物了啊，去换取这个食物。可以要买房子就拿钱去啊，就会买到房子，要买车子用钱就买车子，所以你人们就会喜欢钱。所以我们要让我们自己喜欢这个呼吸，我们要明白这个呼吸最终能够带我们去哪里。如果你明白它最终能带你去哪里，你就喜欢它，你喜欢它啊，这很容易了。你知道原来我做的这个简单的事，一吸一呼一吸一呼，原来它是跟我最终的目标有连贯的，它你也知道它怎么连贯，那么呢你就会有心去做。然后每一次打坐的时候下一个决心，我要全心全意的投入，我要全心全意的投入，不管过去有什么烦恼放掉，不如意放掉，不满意放掉，未来还有什么东西等着我麻烦暂时放掉，这一个小时我全心全意的打坐一个小时，善用开发我这个钥匙，全心全意的专注。好，那如果你能够拿出这样的心态去开始你的打坐，那你大部分的问题解决了，大部分的解决了，因为有一个一条心，全心全意的心，大部分问题就解决了。好，那你能够这样做过后，然后就接下来再讲方法。那方法一样，一直在专注在这个鼻尖人中，在呼吸一直专注，注意那个气息，喜欢它享受它，然后拉长，尽可能不要中断，尽可能不要中间有杂念，但是如果有了也不要干扰，马上就重新开始。因为每一个刹那是新的刹那，每一个新的刹那都是一个新的机会，再重新开始，然后又再重新开始，错了又重新开始，一直投觉是持续，时间一长慢慢定力就来，好吧。好，大家要训练一下，有什么疑问？这是第一个善巧，第一个善巧就是先理清自己的思绪，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啊？当然也许你可以想啊，这个涅槃这个太遥远了，但是呢它一路上的好处就有了， 他不是说等到你到最后的目标才有那个好处，你一路上你这样子专注的时候，心就越来越轻，越来越清凉，越来越清楚，一路上就有那个法的利益。你每一天打坐，不管进步不进步，你打坐了才去面对外面的世界，你会发现到你犯错的可能性会减少，大大的减少，而且呢，你会更有效率的去完成你要完成的任务。哦，这个很好，哦，好，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单纯，接下来就是要单纯，不要用复杂的方法去打坐，只有两样东西，不然它就是呼吸，不然它就是稳定的光明，跟呼吸重叠，就是禅相，稳定的两样东西，其他的东西你只要想到、听到、注意到，分都是分心，千万不要去想，就是由始至终只有这两样东西，你的呼吸和你的禅相，好吧，可以吗？